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四章呢是本卷书的最后一章啊，一节到第八节呢是保罗最后属灵的嘱咐，这个和昨天三章的十节开始是一个整体的部分。那四章的九节到最后呢是一些个人的叮嘱和问安。那四章的前半段呢，八节以前的部分呢，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主题啊，就是保罗劝提摩太啊要尽力向前呢，尽他的职分啊，就如同保罗在书信里所说的，忘记背后啊，在腓立比书所说的，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呢。那这给我们今天呢一个非常好的启示啊，就是一个工人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他盼望我们在这地上啊还要走完自己人生旅程的人呢，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今天借着四章的前面短短的八节啊，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服侍主是最重要的，我们就有福了。没有什么比在主里尽我们的职分更重要的。这就是保罗想告诉我们的。我们来看第四章的前半段啊，先看第一节。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很长的一段啊，甚至连嘱咐的内容都没有讲啊，他讲了对神的描述啊，以及这嘱咐的这依据凭据啊。所以我们看几个关键词啊，是在审判主面前，这是第一个关键词。所以为什么要在审判主面前呢？因为审判一定会来啊。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可选项，是一个必选项。就如同我得救是必须要选的，我不选呢就选择拒绝啊。就如同不选进不进方舟的，其实就是选择不进。我不选要不要跟从基督的，就是选择不要啊。同样的道理呢，我得救之后我要服侍主也不是一个可选项，是一个必选项。我不选就相当于我选择不服侍主，这是我们今天要去面对的一个事实啊。就是我们是对主有责任的，我对我的生命要负责嘛。就是我要进天堂不要下地狱，难道是为了别人做的决定，不是为了我自己吗？那我要服侍主也是我的责任呢，这是我必须要做的。我们今天如果在这世界啊，被这世界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所吸引呢，然后时间都花在这世界上的时候呢，那我自然就没有花在主给我的责任上了，那我自然也就选择呢不服侍他。所以这就是保罗说的，将来在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那审判活人呢就是基督徒，审判死人呢就是不信的人啊，所以神最终会审判所有人啊，只不过呢审判活人基督徒的审判呢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啊，这个是行赏赐的审判。就是我们不会因为自己没有服侍主呢而会面临火湖和地狱的刑罚，这个不会啊，因为每一个人信了呢就都得救了但是呢我们会没有赏赐我们会很羞愧这个是我们会面临的结果所以基督台前呢是赏赐的审判。那审判死人呢就是每个人会为自己的罪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台前呢面对审判所以无论怎样呢，无论基督台前还是白色大宝座的台前，我们的主主耶稣基督他都是审判主。所以审判主就意味着呢站在这台前的人是有责任的。这就是我们借着这一段啊得着的信息。第二个关键词是显现，第三个关键词是国度啊。短短的一节里哈，那在基督面前，在这个审判主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啊，所以主一定会再来，这是我们看见的。所以凭着他的显现和国度呢，他要再来建立他的国度那我们知道他是审判主啊，如果他永远不审判，我们就没有必要去面对他了。问题是他一定会再来，只不过今天还在忍耐等候人 在自己的自由意志里做对的决定而已。主的忍耐不等于最终这些事情不发生。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呢，他是审判主，而且呢，他一定会再来显现。显现的时候，他会建立他的国度，国度里他就是王。那我们到时候如果没有做我们责任中所当做的，我们就会羞愧。所以保罗虽然对的是提摩太啊，他依然是用这么直接的话语啊，来告诉提摩太啊，你要看清楚你身上的责任啊。那这个对我们又是何等大的警告呢？啊，我们来看第二节啊，也就是前半段的第二个点。第二节也非常宝贵，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啊，这里的信息很大啊，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呢，就是务要传道。那其实告诉我们什么最重要呢？就是救灵魂最重要嘛。啊，什么是最重要的工作，或者唯一重要的工作呢？啊，如果说第一节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要负责，我们对着主要服侍他，要负责啊。那我要做的事是什么呢？那就是传福音呢，把话语给出去啊。那要救人的灵魂呢，这是主要我们与他一同做的啊，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务要传道啊，这是我们看见我们的责任的内容啊。那后面呢，他没有停在这儿，他说呢，无论得时不得时。那得时不得时的意思呢，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认为呢，我方便啊，我各种条件具备；有的时候会认为呢，我不方便，条件不具备。所以无论方便或不方便，条件具备或不具备呢，我们都要做啊。所以我们用保罗自己做例子呢，我们就能明白这句经文啊。那比方说呢，保罗他在传福音是在跟人在会堂里讲的时候，那就是得时的，大家都在听啊，他在讲。那不得时呢，他在监狱里，那就不得时了，那他也在传啊。我们都知道呢，他在会堂里有传福音救过人，他在监狱里也救过腓立比的狱卒，所以无论得时不得时他都做。但这里呢，我们不能够把它理解成呢，那得时不得时是我在生命没有被对付的时候我也叫不得时，我可以我的属个人的属肉体的生命没有被对付的时候啊，我叫不得时，我去做神的话语的工作啊。这个并不是神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显然我们看上下文是讲的是告诉提摩太你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做工。但在这之前呢，保罗前面三章我们反复看见他叮嘱提摩太要在个人生命上要站立得稳嘛，对吧？我们在二章的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在三章的第十一节第十节，我们都很清楚地看见保罗对提摩太的生命站立得稳的叮嘱啊。在一章的第十三节和十四节，我们前面反复提到过。所以这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前提条件了所以我们在主里呢，首先是自己要先在个人的罪性中要先得自由我们要先能够把神的爱、神的道能活出来然后呢，我们所剩的时间呢，就要面对四章一开始的这个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我们所有的时间无论我认为合适不合适、方便不方便，我都要全部花给主，花在救人灵魂的事情上所以四章的一开始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要在生命能够在神的道中站立得住的时候呢，我们总是要竭诚为主把我一切的生命时间全部交给主。所以第四章的二节的后面几句话也很重要，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专心的意思就是我们总是有可能会受世界的试探嘛，会分心呢我们在这地上总是有各样的搅扰那专心的意思就是我所有的心思意念都交给主。然后呢传道的时候要做什么呢？要有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训 我们既是在忍耐中，忍耐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器皿啊，我们是用忍耐的爱当作一个盆子，然后把主的教训那宝贵的话语啊当作灵粮递出去的啊，然后呢做责备人、警戒人和劝勉人的事啊，所以对神对人话语呢这三方面都很重要啊，责备呢是让他回头啊，劝警戒呢是告诉他要警惕啊，劝勉呢是鼓励他啊，无论怎样最终都是为了灵魂的益处啊，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二个点。那第三个点呢，也就是三节到第五节啊，讲了两个对比啊，一种是反面的，那世人呢必厌烦，一种呢是正面的，告诉第五节告诉提摩太，你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啊，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所以三节和四节呢我们就不多做解释啊，前面已经讲了很多的末世的人呢，就自然他们是不要的。但是呢保罗说呢，作为你也就是提摩太呢，你要尽你的职分啊，所以这里的关键词是谨慎、苦难、传道和职分啊，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虽然会面对世人他们走完全不同的路，但是我们不要受诱惑啊，我们要自己要谨慎，而且这个过程中呢会有苦难，那我们要做的工作呢是传道，而且这是我们的职分啊，非常清楚了保罗要表达的信息啊，对于一个立志要按主的话敬虔度日的基督徒啊，我们当做什么我们就已经很清楚了啊。那我们来看前半段的最后的一个点啊，也就是六节到第八节，这个可以说是保罗一生啊美好的总结啊，也形成了我们最好的榜样啊。所以保罗在对提摩太属灵的嘱咐呢，其实到第五节呢就讲完了，所以他到第六节呢，他要把自己的话那倾倒出来啊。其实这几节非常的宝贵啊，因为从第九节开始呢就进入到一些个人事项的内容了，所以我们来读一下这几节，六节到八节。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哈利路亚，我们只能用赞美主来表达读这几句经文的心情啊。所以我们来看第六节啊，离世这个词呢原文是就是那牛啊在劳作一天之后呢把那个轭卸下了，或者说开始一段新的旅程，那是非常好的一个词啊，来表达保罗在面对的事啊。我们离世就是要息了地上的劳苦啊，开始一段未来与主永远同在的最美好的旅程啊。所以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其实是一个非常喜乐、非常有盼望啊、非常美好的时刻。所以保罗呢，借着这个时刻呢，他把该叮嘱这属灵儿子提摩太的话前面叮嘱完了，那他要讲一讲他的一生了。第七节他说，美好的仗，当跑的路，所信的道啊，这就是我们如果说我们要从保罗那里啊，想要学到我们的一生当如何呢，我们当如何在主面前来教我们的仗呢，我们就看这三个点啊。美好的仗啊，我们打的是美好的仗，因为在地上并不是没有征战的，恰恰相反呢，我们每天会面对各样的试炼的环境，甚至是苦难，但是呢这个仗却是美好的并不是使我们沮丧的。那第二呢，当跑的路我们在我们见主面之前，我们每一天的路啊，是我们在这地上主给我们安排的，这是我们要走完的。耶稣走完了33年半啊，保罗在这儿呢走完了他一生当跑的路。我们在我们见主面之前呢，也还有一点点在地上的时间是我们当跑的路。最后呢所信的道啊， 是谁的呢？是主的，是我们所信的，是主启示给我们的，我们所信的道呢，是我们要守的。所以当美好的仗呢，我们要去打的，当跑的路呢，我们要跑完的，所信的道呢，我们要守住的，这三样呢，是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形象的样子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回想我们自己的一生，能像保罗这样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呢我也守住了，那我们就不会羞愧啊。那不羞愧呢，我们就自然要面对的是冠冕嘛，也就是第八节，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这是非常非常美的。因为每一个基督徒最终在天上都会面对我们的主啊，他在基督台前的审判的时候要给我们冠冕的。圣经有好几个，新约有好几个冠冕啊，不同的冠冕，这是当中一个叫公义的冠冕。那公义的冠冕对应的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啊，所以保罗他前面讲的那三样啊，美好的仗、当跑的路、所信的道，说明呢他在神的带领他的这一生里啊，他是守住了神给他的公义啊，所以他是配得这公义的冠冕的。那一切盼望神显现的人啊，爱慕他显现的人，也都会像保罗一样度过地上的一生啊。其实保罗呢，我相信他的冠冕呢一定是多过公义的冠冕的啊，他应该还有其他的冠冕啊，但是呢保罗在他的谦卑里啊，他看见了一点啊，就是他这一生走下来，他没有去回顾他为主所做的啊，他回顾了他在主里啊，他能够在这三点上问心无愧啊，能够在这三点上呢不知羞愧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看见一切愿意盼望主再来的人啊，愿意在这地上啊，在神的带领里啊，敬虔度日的人，盼望他最终会显现的人呢，我们都会可以得着这公义的冠冕。也求神使我们每一个人呢珍惜在这地上的时间呢啊，所以我们读完这四章的一节到第八节啊，我们可以得着一个属灵的结论呢，对着提摩太，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也是对我们所说的啊，就是我们在主的带领下呢，我们在属灵生命上啊，在圣洁上，我们能站立得住，同时呢我们把主给我们的托付啊，这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的托付呢，我们走到我们在地上的最后一天呢，我们最终见主面的时候，就不致羞愧，能够得着主给我们的冠冕。哈利路亚。那我们来看四章的最后的部分啊，第九节到本章的最后啊，有这么几个点啊，我们先看九节到十五节，有不同的人，不同的选择啊，有许多的人出来。我们先看反面的例子啊，也就是九节的第十节的底马。那底马曾经是保罗的同工啊，在前面的书信有提到过啊，但是呢他却贪爱现今的世界，去帖撒罗尼迦了。那贪爱世界呢，也许呢部分原因是保罗面对逼迫嘛，一面呢世界很吸引人，一面呢这边有逼迫和苦难，人就选择离开了。所以这里底马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是一个倒退的基督徒啊，在逼迫中倒退的基督徒的形象。那还有呢，就是14节铜匠亚历山大，那这是一个什么形象呢？是抵挡神的话语，是属撒旦的仇敌的形象啊。所以第15节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这个抵挡呢也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三章的第八节的这个抵挡啊，是仇敌的形象啊。所以这里呢告诉我们，我们既要警惕不要成为敌马也要小心那像铜匠亚历山大啊，撒旦所利用的人呢来攻击所以第14节和15节保罗对写这一段对提摩太的劝告，就是15节你要防备他所以这个劝告和三章的第五节的劝告要躲开是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对于不属神的选择跟从撒旦的人呢，我们要防备 但是我们要小心自己不要走到像迪马那样倒退的地步。那正面呢就很好了，十一节有路加，十一节呢也有马可。那路加我们就不用说了，这是保罗非常重要的同工。马可是一个非常好的正面的见证。在使徒行传里呢，保罗曾经因为马可呢和巴拿巴分开了。马可在那个时候呢是没有益处的，所以在四章的十一节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们不得而知最后马可有没有见着保罗最后一面，但至少呢曾经那保罗不肯带的马可却在圣灵的带领下得着大的翻转。曾经在保罗那里我没有益处的马可最终在保罗那里有了益处，多么好的见证呢。所以盼望我们呢都成为被主改变的马可，也不要成为被世界改变的迪马呀。这是我们这一段能够得出的教训。那在16节到18节呢告诉我们，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我们的盼望永恒的盼望是在天上。所以保罗在这呢17节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那一切要攻击他的仇敌呢是没有人要想来帮助他啊。那以至于呢他得自己面对那控告。那虽然他没有罪啊，但是他却被抓到监牢里啊等候审判。其实保罗也知道他快要殉道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说主加给我力量。所以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同时呢第18节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那个时候暂时他是安全的，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他也知道未来就算他要殉道呢他的终点他是知道的。所以这给我们今天的启示就是我们知道主在我们时候没有到之前他的恩典一直够我们用的。当我们时候到了我们就进他的天国，注意这里是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所以我们的终点在哪呢？神的天国，我们要在那儿与他同住，多么美呢。所以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四章的第19节到22节最后的问安啊。这边在19节讲到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保罗又一次让我们看见又一个病人他没有行医治的神迹啊。就如同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讲到提摩太病了他也没有用神迹这使我们再一次证明了我们不是为了医病而医病那同时呢四章的最后一节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这可以是说是保罗从时间上来说写的最后一句在圣经里的话既是写给提摩太的也是写给我们的我们会读着非常感动非常受鼓励，因为他告诉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依靠，最重要的祝福，就是主与我们同在，他的恩惠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